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。第13章，我是有决心的，完成的恩典。开始一件事并不需要太多努力，无论是控制饮食、上学还是组建家庭，开始很容易，完成才是困难的。几乎任何年轻女性都可以生个孩子，但真正把孩子养大成人需要一个母亲。任何两个人都可以结婚，但要长久坚持下去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全身心的投入。任何人都可以有梦想，但要看到梦想实现需要决心、毅力和坚定的意志。问题不是你会开始吗？而是你会完成吗？你会坚持完成自律饮食吗？你会完成学业吗？你会把孩子抚养成人吗？太多人开始时很好，他们有远大的梦想，他们对未来充满兴奋，但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些挫折，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要花更长时间。有人没有履行承诺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变得灰心丧气，心想有什么用呢？这永远不会成功的。但上帝被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他不仅给了你开始的恩典，他还给了你完成的恩典。当你面临沮丧的试探，想要放弃一个梦想、放弃一段关系或放弃一个项目时，你必须提醒自己，我生来不是为了放弃，我生来不是为了退缩，我生来是为了完成。你必须摆脱沮丧，摆脱自怜，摆脱别人说的话。如果你继续凭信心前进，荣耀上帝，你会得到你以前没有的力量，一股推动你前进的力量，那就是完成的恩典。那是上帝朝你的方向吹气，帮助你成为他创造你要成为的人。这种恩典是可以得到的，但你必须去领受它。如果我们坐在那里自怜自爱，想着事情有多困难，又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我的大学教授太难了，我永远不可能通过他的课程。朋友，你有完成的恩典，别再说失败的话，开始说得胜的话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充满智慧、才能和创造力，我一定能通过这门课。当你这样说时，完成的恩典会帮助你做到你靠自己做不到的事。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上也是如此。你开始打扫房子，5分钟后你想，我不想做这个了，我太累了，这太无聊了。相反，转变你的想法，告诉自己，我在主里刚强，我精力充沛，我很健康，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如果你能领受这种完成的恩典，你会像执行上帝的使命一样去吸尘，吸走灰尘、硬币、袜子，还有任何其他挡路的东西。他会带你到丰盛的终点。也许你现在正被试探要放弃一个梦想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你所计划的那样，一开始还不错，但后来你遇到了一些障碍，你想，这大概就是命吧。但这是我学到的，仇敌不会试图阻止你开始，他见过很多人开始，这并不困扰他。但当你下定决心并继续前进，做正确的事，开拓新的领域，当他看到你越来越接近目标时，他会加倍努力阻止你完成。当你遇到挫折，有人反对你，或者你得到负面的医疗报告时，不要灰心。这是一个信号，表明你正在向终点线迈进。当你刚开始时，仇敌并不在意。当你离完成还很远时，他也不在意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当你开始取得进展时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时他抛出了一些障碍和挑战，你让他困惑的是，他以为你会在最初的几个困难后就放弃。他以为当那个朋友背叛你，当你失去那个客户，当你的孩子惹麻烦时，你会灰心丧气。 但你却继续前进。感谢上帝掌控一切，感谢他为你征战，感谢他使一切攻击你的武器都败落。你在做什么？领受完成的恩典。当你本该变弱时，你变得更强。当你本该沮丧时，你脸上挂着微笑。当你本该抱怨时，你唱着赞美的诗歌。你不是谈论问题有多大，而是总是谈论你的上帝有多伟大。当你本该沉沦时，上帝使你提升。当你看不到出路时，他开辟了道路。当人们反对你时，他为你征战，你变得比以前更强大。你现在可能正面临挑战，这是因为你在前进，你在取得进步。要不断提醒自己，上帝是你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他帮助你开始，这很好，但还有更重要的，他会帮助你完成。他带你走到这里，不会撇下你不管。腓立比书说，上帝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必成全这功。有一个译本说，他会带你到丰盛的终点，不是一个失败的终点。你勉强到达，遍体鳞伤，一无所有，你正走向一个丰盛的终点，一个比你想象中更有回报的终点。全力以赴赢得胜利。当约瑟还是个少年时，上帝给了他一个梦，说他有朝一日会治理一个国家。他的父亲雅各非常爱他，约瑟的一切都开始得很顺利。他有一个远大的梦想，有支持他的家人，生活很美好。但当约瑟17岁时，事情开始改变，他的哥哥们嫉妒他，背叛了他，他们把他扔进坑里，打算让他死在那里。最后他们改变主意，把他卖作奴隶。他被带到埃及，又被转卖给一个叫波提乏的人。约瑟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他的整个世界却天翻地覆。看起来他的梦想已经破灭，他被家人背叛，在异国沦为奴隶。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，他们还因为一件他没做过的事把他关进监狱多年。约瑟一定感到沮丧、愤怒、痛苦和难过，一切都没有按计划发展。但约瑟明白这个原则，他知道他不仅有开始的恩典，还有完成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梦想的恩典。他知道如果他不是正走向自己的命定，仇敌就不会与他对抗。所以他保持信心，当错误的事情发生时，他仍然坚持做正确的事。他不是为人工作，而是为上帝工作。有一天，法老做了一个他不理解的梦，约瑟能够解释这个梦。法老对约瑟印象深刻，把他从监狱里带出来，让他掌管整个国家。约瑟的梦想实现了。上帝赋予了你一种力量，足以得胜那些反对你的人，得胜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公。你拥有的不仅是开始的恩典，还有更强大的恩典，完成的恩典。当你有像约瑟那样的态度时，你就不会待在失败中。生活可能会把你推倒，但上帝会重新把你扶起。人们可能会亏待你，但上帝会为你伸冤。情况可能看起来不可能，但上帝能成就不可能的事。当你有完成的恩典时，所有黑暗势力都无法阻止你。你可能会遭受一些挫折、挑战和不公，但别担心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这只是通往你命定的道路上的一个弯路，这是一个信号，表明你正在向终点线迈进。仇敌不会与走错路的人对抗，不会与偏离正道、灰心丧气、分心、痛苦和愤怒的人对抗，那正是他想要你处于的状态。他与那些正朝着命定的兴盛迈进的人对抗，与那些正在开创全新局面的人对抗，与像你这样正走向丰盛终点的人对抗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很坚定，尽管遭遇挫折，尽管遭受损失，尽管有负面报告，尽管有批评者， 我会继续前进。我的命定太伟大，我的使命太重要，我不能灰心丧气，分心或变得苦读。我不会只走一半或四分之三的路程，我要成为上帝创造我要成为的那个人。当你被试探要灰心放弃时，那是因为你接近突破了，你接近看到问题好转了，你接近遇到对的人了。可以说，法老即将召见你，好机遇即将到来，医治即将到来，合同即将到来。现在你必须领受这种完成的恩典。朋友，你已经走得太远，现在不能停下。你已经相信了太久，你已经努力了太久，你已经投入了太多。这可能很困难，负面的声音可能在告诉你，这永远不会成功的，算了吧，就安于现状吧。但不要相信这些谎言，你接近你的命定了。当情况变得艰难时，你必须坚定立场，说，我要全力以赴赢得胜利，这些对抗动摇不了我，我所看到的或感受到的动摇不了我，我被我所知道的驱动，我知道这一点，我有完成的恩典，我知道这一点，上帝在我里面开始了美好的工作，他会完成它，所以我会继续荣耀上帝，我会继续善待他人，我会继续做最好的自己。每天你这样做，你就是在通过考验，你离到达终点线又近了一天。储备的力量。圣经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这意味着你的力量总会与你的需求相当。如果你得到一个负面的医疗报告，你会有力量去应对它，你不会崩溃。哦，我不敢相信这种事发生了。你的力量总会与你所面对的挑战相匹配。当我父亲去世时，我的第一个想法是，我该如何应对这个？我和父亲关系很亲密，我们一起环游世界。突然间他就走了，但我以为会让我非常沮丧，让我喘不过气来的事，实际上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。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、力量、决心和毅力。我本应该感到难过和焦虑，但整个过程中我都很平静，内心深处我感到安息。我的头脑中有担忧、焦虑和沮丧的想法，但在我的灵里，我能听到上帝在低语：约尔，我在掌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把你握在手心里。这就是完成的恩典在推动我前进，推动我进入我的命定。诗人在诗篇46篇中说，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在生活的困难中，如果你能安静下来，关掉那些负面的声音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超越理解的平安。你本该崩溃，但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恩典撑住你。有一次，维多利亚和我在科罗拉多开车穿越山区，我们租了一辆大型 SUV，配备八缸发动机，在平坦的道路上，发动机安静的不能再安静。但当我们开始爬陡峭蜿蜒的山路时，就在我们以为车子可能无法爬上去，看起来要停下的时候，你能听到那额外的两个气缸开始工作，你甚至能感觉得到，就像它突然被提升，以新的动力冲了出去。那两个额外的气缸一直都在那里，额外的动力一直都可以使用，它只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。这就是储备的力量。有时在生活中，我们会想，我怎么才能爬上那个陡坡？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但我该如何应对这个疾病？我该如何抚养这个难管教的孩子？我经历了一次损失，我觉得我无法继续下去了。好消息是，上帝为你储备了一些力量。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不要担心，还有两个气缸即将启动，这是你还没有用到的力量。你会感到一股力量推动你前进，带你去你自己无法到达的地方。这就是完成的恩典。我明白了，你越接近你的命定，战斗就越激烈。 你在山上爬得越高，上帝越提升你，山坡就越陡峭。批评者会突然出现，人们可能不会为你庆祝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挑战，健康问题，生意放缓，或失去所爱的人。很容易想，我本来做得很好，如果不是遇到这个打击，现在我要爬这个陡坡。这个挑战是一个信号，表明你接近你的命定了。给你开始恩典的上帝也会帮助你完成，他确切知道你的路通向何方。你面对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惊喜，他知道每一个坎坷，每一个失望，每一个挫折。他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你永远不会遇到一个你没有力量爬的山。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，就像我父亲去世时那样，你会想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爬上这个山。你之所以这样想，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那两个额外的气缸，你还没有感受到完成恩典的全部力量。当他开始工作时，他会推动你前进，你会爬上你认为太陡峭的山，你会克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，实现你认为不可能的梦想。你怎么做到这一点？完成的恩典，你会启用储备的力量，保护你的火焰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圣经中所做的。他面对一些高山，看起来他不可能实现他的命定，他在做正确的事，分享好消息，帮助他人，但后来他被逮捕并关进监狱。他越接近自己的命定，就面临越多的障碍。他独自一人在地牢里，在死刑犯行列，看起来上帝似乎忘记了他。但保罗并没有被打败，没有沮丧，也没有自怜。尽管他被锁链束缚，但他仍然无法被阻止做上帝要他做的事。既然保罗不能出去公开演讲，他想，没问题，我就开始写作吧。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书，这是给以弗所人的信，这是给哥罗西人的信，给罗马人的信，给哥林多人的信。他写了新约圣经一半以上的书卷，大部分是在监狱里写的。他的仇敌以为他们在阻止他，但他们做得恰恰相反，让他的声音被放大。现在，大约2000年后，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保罗的影响。他们本意是要害他，但上帝却用来成就美好。人们可能试图阻止你，但完成的恩典会让你到达你应该去的地方。他们可能会打击你，但完成的恩典会再次把你举起。他们可能试图诋毁你，贬低你，或把你排除在外。不要生气，他们是让你达到命定的计划的一部分。上帝会用他们来推动你前进。只要你保持信心，并继续荣耀上帝，你就会完成你的使命。他是你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现在别再关注谁反对你，山有多陡，看起来有多不可能。上帝有最后的决定权。他把约瑟从监狱里带出来，保罗却留在监狱里，但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命定。如果上帝没有按你想的方式扭转局面，他可能会让你像保罗那样，在仇敌中间产生巨大影响。在那些困难中，你可以闪耀，成为明亮的光，拥有上帝的恩宠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能对抗我们的上帝，没有挫折能阻止你实现命定。上帝给了你完成的恩典，他会让你到达你应该去的地方。当保罗到达生命的尽头时，他说，我已经跑完了当跑的路。一个译本说，我欢欢喜喜地跑完了我的路程。注意，它不是失败、沮丧或痛苦的结束，它是带着微笑结束的，它是精神抖擞的结束的，它是心中带着赞美的歌声结束的。这就是丰盛结局的意义。我们都会遇到反对我们的事，很容易失去热情，沮丧、消极、痛苦地度过生活。 但如果你那样结束你的路程，就没有胜利可言。你必须下定决心，我不仅要完成我的路程，我要欢欢喜喜地完成它，保持良好的态度，不抱怨，而是带着赞美的歌，不去想我没有什么，而是感谢上帝我拥有什么，不看我生活中什么不对，而是感谢上帝我生活中什么是对的。当你领受完成的恩典时，你不会拖沓度日，你会享受每一天。几千年前，在希腊，有一个著名的比赛叫火炬接力，所有的跑者都会得到一个火炬，在比赛开始时，他们会点燃火炬，跑者们就会带着点燃的火炬开始奔跑。赢得比赛的唯一方法是带着仍然点燃的火炬越过终点线。即使你第一个到达，如果你的火灭了，你也会被取消资格。所以他们在跑步的全程中，首要考虑的就是保护他们的火焰，防止风雨或任何可能熄灭它的东西。他们不断检查火炬，确保它们仍在燃烧。生命的赛跑也是同样的原则。如果你要欢欢喜喜地完成你的路程，你就必须保护你的火焰，你不能让你的火熄灭。太多人已经失去了热情，他们仍在奔跑，但他们的火炬不再燃烧。曾经他们对梦想充满激情，然后遇到了一些挫折，现在他们还在跑，这很好，但他们让火焰熄灭了，他们失去了热忱。如果你是这样，让我来重新点燃你的火焰。上帝没有放弃你，你还没有看到你最好的日子，你必须摆脱百无聊赖，摆脱沮丧，你内心仍有一簇燃烧着的火焰。圣经谈到，我们必须眺望火焰，激发恩赐，仅仅完成是不够的，你必须带着仍在燃烧的火，完成你的路程。欢欢喜喜地完成你的路程。自我记事起，我父亲就一直与高血压做斗争。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感觉不舒服，药物让他头晕，他的肾脏功能有了问题，不得不接受透析。我们过去每年会出国旅行几次，他非常期待这些旅行，但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，他不得不留在家里，每周接受三次透析。他从不想在无法讲道的情况下活着，即使他感觉不舒服，他也从未缺席过周日的讲道。维多利亚过去常常去接他，让他稍晚一点到教会。有时他会打电话说，约尔，我不确定你父亲今天能否讲道，他看起来感觉不太好。我会在崇拜期间从电视部门跑下来，当他到达时，我会问，爸爸，你确定你能行吗？他会微笑着说，是的，约尔，我准备好了。当他走上讲台时，没有人知道他状态不佳，他的步伐仍然轻快，脸上仍然带着微笑。他本可以待在家里消极抱怨，上帝啊，我侍奉你这么多年，看看结果如何，我几乎连讲道都做不到了。相反，他保持火焰燃烧，他守护着那簇火焰，他决心不仅要完成他的路程，还要欢欢喜喜地完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父亲77岁时，他感觉不舒服，他请我的姐夫家里来陪他。他们凌晨2点左右聊天时，家里问他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有什么看法。我父亲说，家里，我不全明白，但我知道这一点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在那时，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去与主同在了。但想想这最后的话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在夸耀上帝的良善，他没有放大自己的问题，而是在放大他的上帝。他带着仍在燃烧的火焰，带着仍然点燃的火炬，越过了终点线。圣经谈到初代圣徒们是如何存着信心死的。事实是，有一天我们都会死， 你必须做出决定，你是要存着信心而死吗？还是要消极痛苦抱怨着死去，说我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。下定决心，你要充满喜乐地死去，带着仍在燃烧的火焰，带着仍然点燃的火炬。永不放弃。1968年，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，在马拉松比赛中，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年轻选手摔倒并摔断了腿，他浑身是血，伤痕累累，但不知怎的，他设法站起来继续跑。在所有人都完成比赛很久之后，他进入体育场开始最后一圈。早些时候有超过10万人在场，但现在一两个小时后只剩下几千人。主灯已经熄灭，电视摄像机也撤走了，比赛正式结束了。当他艰难地进入体育场，准备跑最后一圈时，剩下的几千观众看到他，站起来开始为他欢呼。他们的欢呼声越来越大，仿佛他正在争夺第一名。他从人群中汲取力量，开始微笑和挥手，仿佛他要赢得金牌。这是一个感人的时刻，后来在全世界传播。事后，一位记者问他，你摔断腿后为什么不退出比赛？没人会责怪你的。这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年轻人说，我的国家不是派我来7000英里外开始比赛的，而是来完成它的。同样，上帝赐给你生命，给你恩宠，在你里面放置伟大的种子，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开始比赛，他派你来是为了完成它。圣经说，赛程不是给跑得快的或是给强壮的预备的，而是给那些坚持到底的人。你不必第一个完成，你不是在和别人竞争，只要完成你的路程，保持你的火焰燃烧，你不是被造来放弃的，不是被造来退缩的。我们都能找到退赛的理由，我们都能找到借口，但你必须坚定立场，说我决心要完成我的路程。如果你领受这种完成的恩典，那两个额外的气缸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启动，你会拥有你以前没有的力量，就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你会欢欢喜喜地完成你的路程，你会完成你的使命，成为上帝创造你要成为的那个人。